通通大桥。
学海无涯，
知识无价，
优质学习
就在空大。
周一到周五晚上8:30，
诚挚邀请您与宜家一起进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欢迎收听国立空中大学所制播的节目
《空空大桥》。
阳光、空气、水是大部分生物存活的必要条件，而人更要加入另外三大要素哦，那就是优质的睡眠、均衡天然的饮食以及愉快的好心情。欢迎与宜家一起跨上空大桥，共同来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的养生保健乐逍遥，我们再度邀请到舒田诊所新陈代谢科的主任洪建德洪医师，请各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成为糖尿病的候选人哦。养生保健乐逍遥，洪医师你好。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洪医师在上次节目中呢，告诉我们许多已经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糖尿病，甚至你觉得我很健康我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我们怎么吃，日常的生活照顾。很多朋友们可能还不清楚，洪医师您本身您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可是您的血糖到现在都控制得相当好。大家可能会说因为你是医生啊，但我知道有很多医生也是有糖尿病的。
我们以前我在某一个单位我属下有13个糖尿病医生，有4个人他们30-40岁就已经有糖尿病。
哇！
那另外有4个人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要说的是，糖尿病医生有很多人也是糖尿病。
是，所以这颠覆了很多民众对糖尿病的一些想法，也打破了他们逃不过遗传的宿命。说啊，我爸爸妈妈、我爷爷奶奶都是糖尿病，所以我也可能会有糖尿病。请您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去战胜这个遗传的基因，并且享受这个美食。你到底做什么？你的三餐，你在你的脸书上会秀出来。
怎么战胜这又要谈了很久。我喜欢看很广的书了，所以越看越广的话，所以对于调理学、对于动植物学，比如说那个是什么菜、什么鱼，我都非常了解。
嗯，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说怎么样预防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饰演很多个角色，我可能是营养学家，也是食品学家、动物学家、生物学家，也是美食的厨房。也是美食家，现在不是常常在讲跨域吗？跨了很多领域，跨了很多领域，跨了很多界之后的话，你才会有正确的看法出来。你只要你坐在新陈代谢科，你每一天在看，你就说啊，淀粉要多少%事实上，他念的书跟事实上他遇到，他没有办法连接起来。所以你刚才问我说同侪的问题，我们不做批评，可是你可以问我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发现啊？因为我发现很早，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做。那我怎么做？我外婆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家帮忙，所以我们从小就在家吃饭。我觉得在家吃饭非常重要，因为在家吃饭血糖比较不会高。那在家吃饭还有均衡营养，均衡营养比较不会得到癌症，比较不会得到新陈代谢症。
嗯，
就是三高比较不会。
嗯哼，
我们家比较少吃零嘴，非常少，非常少。相对于整个台湾的这个风气来讲。
超商都是零食
所以我跟我周边的人来比的话，我
你是怪人。
我吃非常少非常少的零嘴，还有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喝酒的习惯。
嗯哼，
可是我有品酒。我品酒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喝醉过酒。那我年轻的时候当主管，有人要灌我可以跟他们灌，可以。
嗯，
可是我灌以后我不会很舒服。也就是说我不是很喜欢喝酒的那种基因呢。那我自己能够选择的时候，比如说跟配偶我老婆喝一点红酒白酒，在国外有，可是我们很少很少喝。 再来说我自己平常会不会去买酒来喝，我一点点都不会。那有没有什么红酒会什么会，我写了很多书有关于红酒的，可是我自己没有买酒来吃。
糖尿病患者可以喝红酒吗？
我不鼓励，可是我不会去反对了。不过他要计算热量里面。
哦，好，你就是要，
那可是你假如
称重，
你假如，对，你假如要以蜘蛛比较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喝了。
嗯嗯，
因为会增加热量。
嗯哼，
那所以我从来不会替酒商代言啊或什么。
嗯，
那日本茶，因为我参加茶道，我也研究茶道，我就茶道的时候喝茶，平常的时候我会买日本的那些抹茶啦，嗯，或者是绿茶送我的好朋友。
但你自己不喝？
自己几乎都不喝。
所以你是品茶品酒，
品茶品酒品咖啡，
嗯，平常不喝的。
我知道什么咖啡是好的，嗯，可是我不喝酒不喝茶，
也不喝咖啡。
对，不喝咖啡，什么都不，
嗯。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咖啡吗？
可以喝咖啡，可是
不加糖。
对，不加糖。可是你喝咖啡通常出也厌厌，
嗯，
会想要去吃饼干呢，啊，
嗯，配一个东西。
对，那喝酒也是啊，很少人喝酒是
纯
喝酒。
嗯，
大概在西方的话也是会有那些配的东西。
嗯嗯，
东方的话更是就是以前
小鱼干花生，
对啊，都是这些东西。那西方的话cheese，那你总热量就会超过，嗯，所以一般而言我觉得喝酒的人哦，体重会比较重，烂烂，
嗯，
烂斗烂斗，
嗯，
那个肚子会跑出来。
哦，
第二个是我有发现喝酒的人，哦，反应会变比较慢。
嗯哼，
而且喝酒，哦，跟抽烟一样，他没有酒没有烟的时候他会很难过。
哦，上瘾了。
对，上瘾了。
嗯，被控制了，
他会很难过。对，很难过，嗯，而且很多人是喝一口酒他就受不了，他就一定要喝两瓶三瓶。
一口不够，
喝到倒下去，
喝到懵了。
嗯，
我们先提到这里关于酒啊咖啡啊，哦，茶等等。
所以我不主张。
是您不主张的。那您的三餐呢？秀一下您的三餐。
我的三餐大家可以在洪建德的脸书上面看得很清楚，我已经 po了九年了。
九年呢，欸，
九年了。今天有很多人在我的脸书上面写说洪医师写书是用生命在写书，就说用人格用名誉保证说你这样做一定会对。
嗯，
我是这样写的。那恨铁不成钢，可是他说一般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写，可是我写的是这样。同样的，我写的书也是，你按照这样做，你这样做这个菜，你就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英文叫做 reproducibility， 叫做可再现性，
嗯，
这叫做科学。
嗯，
科学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做，你得到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嗯哼，
那所以你按照这样吃，你的血糖就会高多少。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是什么。可是很多人常常，我觉得台湾很多病人真的是很喜欢说谎成性，他就吃的乱七八糟，可是他就一直来就说，哎，欸，现在疼痛叫就管啊，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啊？他就是要这样一直乱一直乱乱，到后来他才会承认说啊，我的药没吃啦，那我今天又吃了一个冰淇淋，昨天又去吃大餐啊，刚刚我又喝了 一罐饮料。
他都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
这个，对，他，啊，然后都说别人怎么样，你这个药没效，或者说你的饮食没效，我非常难过，因为你说谎，我非常难过。
嗯，
你只要跟着我这样吃，一定胀下。可是我要跟你讲，你无论怎么样吃，我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不能对客户说你骗我。
嗯嗯嗯。
哦，为什么这个血糖会高？因为你没有称重。
嗯，
你看我现在的客人哦，他们有来验血糖的哦。我一看那个数字，哦，我就说你没有称重，因为我都第一天就告诉他们要称重。嗯，为什么要称重？因为称重才会准呢，啊。
教教我们怎么称重好不好？
好，
就以你的早餐来看。
我的早餐，
嗯，
100公克的饭，啊，为什么我会100公克？看起来会比较少呢，可是我真的是100公克，那都剩饭，所以微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早上我坐着，你知道我从7点钟起床吃饭，我到医院去，我坐了4-5个小时。
嗯哼，
我那个
静态的
第一个是紧张的，嗯，因为我把别人的生命看得跟我一样重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嗯，
所以我吃不下饭，我早餐真的我要上班我是吃不下，所以我一定吃不下饭，勉强吃。假如是比如说我去德国度假，我就吃很多了， 我不必看门诊。
嗯嗯，了解。
那所以我会吃的很少，饭比较少，是因为这样。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早餐的饭要比较少，是因为我们早餐的时候凌晨效应还在，就早上的胰岛素阻抗比较大。我通常吃到150到200之间的饭。
嗯，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早餐饭后会特别高，这样了解意思，就是说早餐的胰岛素的作用会比较差。
嗯，
那我一定会吃豆腐或豆干。嗯，
一定吗？
一定。
嗯，因为洪医师早餐是吃素的，所以一定要有豆腐或是豆干来当做蛋白质。但一般的朋友呢，如果你没有吃素的话，你就可以吃其他的肉类或是蛋。
那一定会有豆乳。
导林，不是豆腐乳哦，是豆浆。
嗯嗯，豆腐乳偶尔会吃了。它是发酵食品，它不是在制品，就像 cheese 或酱油一样。
哦，对，它是国外的 cheese。
嗯，它是 cheese 啊。嗯，
好，所以豆腐乳是可以的。
豆腐乳可以，那
但不要太咸，
不要太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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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总量不要太多。嗯，要注意总量。
嗯，诶，可是洪医师，你刚刚说饭100公克，
是
那豆腐呢？
豆腐哈，因为我跟我老婆一起平分呢，啊，就一块豆腐切一半。
所以一个人要多少？
一个人哦，我希望，哦，
半块豆腐。
欸，半块豆腐。按照脚胃口比较大的人要一块豆腐。
嗯哼，可以一块豆腐，
可以一块豆腐。
嗯，
因为豆腐它的热量不高。
嗯哼，
就一块那个，你知道那四方块的豆腐。
我知道，知道。
再来青菜，你看家看一下，我就一个盘子。嗯，一个盘子的青菜哦，大约300
一个拳头吗？
300公克。
300公克，你是说煮好了以后300公克？
300公克的青菜去煮出来的。
哦，300公克的青菜去煮出来的。
对，
嗯。
再来的话是我有常常吃芝麻。
嗯，芝麻要多少克？
芝麻哦，很难算，因为一包芝麻是150公克。我大约哦，会分10次吃完。嗯，所以大约
15克而已。
15克。
嗯，
所以是不多的。
嗯哼，所以你的早餐有
100克
的饭，
海苔，常常有海苔，常常有海苔。
那我不能吃海带吗？
当然可以。哦，
嗯，
我非常主张吃海带、海苔。
嗯，
紫菜，台湾的紫菜。为什么？因为它们所含的矿物质最多。
太好
了，就电解质最多。
这也是我最爱吃的。嗯，
纤维最多。
嗯哼，
纤维
好，
它可以提供很多益生菌的生成的材料。嗯嗯，
所以那我这个海苔或海带要吃多少克？
一般而言，哦，海带我主张，哦，你要去买那个直接干的海带，切一片直接煮。
嗯，
切一片，
切一片，
一般切一片，一个人份就一片。
一片，你的一片，我看起来只有10公分乘以10公分、啊，
10公分差不多而已。
这么少哦？
很少，不多。
我多吃一点可以吗？因为我好喜欢吃海带。
你可以吃到20公克。为什么我不会叫你多吃的原因，是因为假如你有一些人对于碘离子很敏感的人，
哦，
你吃了以后，你的碘吸收要不是过多就过少。
嗯哼，好，所以有这个问题的就不能多吃。
你假如有甲状腺的问题，你吃10公分乘10公分没有问题。一般的海苔片，我建议是买烧海苔，不要买未复海苔。
就是说不要有加酱油那些佐料的，
是是是，
对不对？
是因为烧海苔是关东的做法。嗯，那台湾当然也有仿制烧海苔，简单讲就它只有紫菜然后烘干而已，用原味的烧海苔会比较好。
就是您强调的要原味，
是
对不对？所以您的早餐吃的有白米饭100克，豆腐半块至一块啊，嗯，传统豆腐哈。
是。
然后有时候会吃一点
豆腐乳，
豆腐乳、
酱瓜偶尔。
然后还有青菜，
青菜
用300克的青菜去把它煮出来，煮出来剩下多少克就不管了。
对对，
是两人份
。
好，那所以一个人的话是150克的青菜，你称好之后才下水去煮。
有时候我们会用酪梨，酪梨一般是半颗，两个人，所以一个人是1/4颗。
可是酪梨有大有小啊。
对，酪梨有大，所有的食物都一样。
所以应该用克而不是用颗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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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台湾的酪梨，哦，酪梨假如那样子一颗的话，哦，大约是300公克。
嗯，所
以你吃1/4，
80克左右。
对，
好，可以，青菜可以用酪梨来替代的意思吗？
也可以。
嗯，
不过有时候我有青菜和酪梨两个都有。
OK， 好，所以这两个一起吃也是 OK 的。
Yes。
好，然后芝麻15公克，海带10公分乘以10公分，
是
或是烧海苔，就是没有加味的海苔，10克，这是你的早餐。
是我早餐。
嗯，
要先吃豆腐了。
嗯，先吃豆腐，
豆腐类的先
吃，再吃其他的菜，然后最后吃饭。
是。
那如果要吃荤的话，就可以用肉来替代豆腐。
对，用肉，
或是鱼，
或用鱼，或用
鸡蛋，
鸡蛋，嗯，都可以。
那所以鸡蛋一颗够不够？
鸡蛋一颗差不多就豆腐。
豆腐的一块，
鸡蛋更好的原因是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更高。
嗯，
那我为什么我要吃素？是因为我从小就吃素。
哦，
那我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就是去求神拜佛来了。
嗯 嗯， 嗯，
所以我就这样就没有改。
很多人在早餐都喜欢吃稀饭，我可以用稀饭来替代100克的白饭吗？
嗯，稀饭跟粉类比较接近。
哦，所以不建议稀饭。
不建议稀饭。
嗯，偶尔吃吃可以，
偶尔吃吃可以，
一个月吃一两次
可
以。可
是你吃稀饭会2个小时之后肚子很饿。嗯，
哦，了解了。嗯，所以吃干饭。
吃干饭是为了我们要维持6个小时，
嗯，
不会饿，不会低血糖。
那这是洪医师的早餐。
我特别要强调，不会低血糖。
好，不会低血糖，不会饿。
极大部分糖尿病人，他假如一直想要降血糖，那医生也一直急着要降血糖，常常会有低血糖的现象。
那低血糖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抽筋啦，恍惚啦，很难过啦，心脏的这个地方就遮呀，
嗯，
或者是虚脱啊，冒汗啊，
嗯，
那常常都是低血糖。
嗯，
我的病人不会有低血糖，只要按照这样做，没有一个人会有发生一次低血糖。
血糖高就是糖尿病，然后如果过低就是低血糖。
我要特别强调，没有低血糖的病人哦，他的糖化血红素才会好。
嗯，
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吃生酮饮食，你今天用很强的药，你就能够得到糖化血红素比较好，结果得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得到结果是血糖290跟29之间在震荡。
天哪，那悬殊，
悬殊，
悬殊太大了。
可是我们的病人是像水坡一样，
嗯，
像洞庭湖或像太湖的水坡，就是你是一个平稳，
很平缓，
平缓，对，
嗯嗯，
平缓不代表说你血糖没有降，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极大部分的人的迷思就是我要降血糖，我要吃什么降血糖？错错错错错错错错，不是要降血糖，你要平稳你的血糖。
照您刚刚那个早餐这样吃，
血糖不会掉下来，也不会高。
也不会
高
上去。
对，
那所以中餐晚餐也比照办理咯。
中餐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说我继续吃素，我不怕我营养不好，因为我中午跟晚上我吃得非常好啊。
嗯，
我是均衡营养，我一定会有鱼有肉啊。
哦，所以你是早餐吃素。
是。嗯，我一定有鱼有肉。
嗯，
因为这是我们母亲跟我父亲那边从小来的习惯。
嗯，所以中餐跟晚餐有鱼有肉，那是不是也不建议那个油炸的那种鱼肉？
我们家在做菜最多就是煎，你从头到尾看，嗯，大概加辣鱼也是用煮的，它稍微煎一点点而已，它不会把它煎到好像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会有那种果粉它炸到这样很酥脆那种220度的那个样子。我们家是用煎的，那煎的话也是低温再慢慢煎起来。
嗯，
那大部分的鱼现在蒸的会越来越多。
嗯，
因为 也跟我们做菜的老婆他们家喜欢比较喜欢吃煎的鱼，因为台北人比较喜欢吃拌鱼啦，那个恰章的煎。
嗯嗯，
那是很香的。
嗯哼，
可当然这个也可以不用煎，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所以到了午餐晚餐可以加入鱼跟肉。
一般我们家是晚上做菜，隔天中午吃前一天的菜，
就是带便当的意思。
带便当的意思。
所以
洪医师您带
便
当
带了好多年啊，
带了50几年。那所以你有看到我那篇文章
对，
就是商周的百大名医，其他人都是讲说他有什么秘方呢，只有我说
带便当，
带便当，每一天吃健康的食物，那个才是真实，真实才是最可贵。
嗯，
真实才是科学。差级就是wabi sabi， 瓦比萨比就茶道的那个精神。大家可以看我的网站或者我的脸书，那所以我现在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文化的复兴。
所以呢，洪建德医师认为养生之术就是要回归老祖宗的饮食文化，饮食的方式每一餐都要有饭菜肉，而且是要新鲜度，原来的样子，
是，
对，千万不要有添加的或者是再制品。不过如果血糖正常的人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把握这个，
是的，
才可以预防糖尿病，
是的，是的，所以我现在就用这个方法在预防糖尿病。我到现在离糖尿病还很远很远
恭喜恭喜，
很远。你从我的脸书上有一个在北美台湾的移民去美国七八年，给一个美国的医生看了很久，一个女性，然后她在去年一年多以前她写简讯给我说她那个多囊性卵巢现在已经怀孕了，她一直看我的脸书看了三四个月，这种人太多了，
照着吃
照着吃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人，现代的健康人可以饮食。我再三强调，现代人没有办法再是七百年前什么摩登原始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吃一百年前的那个什么窝窝头，以前的窝窝头，那北方的窝窝头那是也不可能吃的，
你也啃不下去，
啃不下去，因为你牙齿根本没办法承受啊。
是，那洪医师您除了饮食的建议之外还有运动的部分，你也会建议民众要做，
每一天
你的病人一定要做运动，
每一天都要运动，
每一天都要运动，那哪一类的运动你比较推荐呢？还是都可以？
各式各类的运动只要你高兴能够做就可以，
然后要均衡，不要只有一种运动做到底，对不对？
那当然是最好，可是类似像我，我也是不喜欢运动的人，可是我，
那你会做什么？
我每一天走路。
走路？
是，走路。
除了走路之外，脊椎的前后左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维持平衡也是重
要
的，
要平衡。那另外还有手的肌力要训练。
最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腰围，我们最近中央健保局也在大声疾呼我们的腰围跟我们的健康。
我在1986年开始一个研究，到后来有发表，腰围跟血糖刚好成正比，就血糖越高
腰围越大，
腰围越高几年以后血糖就出来了。
uh-huh.
所以你大概量你的腰围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糖尿病离你多远。
对呀，那原因何在呢？为什么腰围跟糖尿病有关？
因为腰围跟内脏脂肪成正比。腰围跟你的大腿围不太一样，大腿围是周边身体体组织的脂肪，可是你的腰围是你的腹部内的脂肪。
所以
你假如要真的要侦测你腹部脂肪是要做 CT 的，要做电脑断层。可电脑断层是很贵，辐射量也很大，
根本不用做，好吗？
不用做，所以你只要量你的腰围就够了。腰围大概跟你的用 CT 来做出来的结果是有相关的，所以你就只要继续量你的腰围，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有没有进步，有没有退步。所以为什么我不主张喝酒？因为喝啤酒的人腰围会大得很，
肚子会大，
很快。
那洪医师，如果照您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吃法跟保持运动，是不是腰围就会慢慢的变小了呢？
那要体重有瘦下来才会变小。像我一天写书十几个小时，因为我兴趣以及我的志向是写书，所以我会花太多的时间在写书上面，那当然相对的腰围就没有办法达到我心里的理想。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有得就有失。
洪医师，你可以站着写，腰围会瘦得比较快。好，最后有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到说，如果是先天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他在儿童时期，比方说小朋友小学六年级或国中一年级就检测出来需要打胰岛素的针了，那这怎么办呢？也可以用您的方式吗？
现在的分类不用先天后天，先用第一型第二型。
第
一型第二型的话，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第一型的糖尿病。那这些人反正遗传很少，大概都是小时候受到病毒感染。不过现在的分类方法第一型第二型是粗略分法，在1979年当时大家就是这样讲，只是外面的人或外面的医生不知道，我们新陈代谢其实大家极大部分都知道那是一个粗略的分法。那事实上里面还有几百个分类， 几百个分类他用的药都是类似或者那几种、
嗯、
那所以将来要不要用大量的检查去分类各种人，我想要离那个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你花那么多的钱，各个行业都花那么多的钱，那我们将来保费要很多、
嗯、
我觉得健保不应该再增加保费，应该增加大家的部分负担，全球的健保也好或者是社会保险也好是没办法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继续维持过去、
嗯、
所以等到我们这一辈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抚养上一辈那样子，因为那时候的老人很少，年轻人很多，将来是年轻人很少老人很多、
嗯、
大概会以前是二比五，现在会变得五比二、
嗯、
反而颠倒过来，
是
就两个年轻人剩下五个老人，那这样的结果那以后的健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吃到饱、
嗯、
台湾现在吃到饱是站在台湾的医生向我们愿意做付出，我只有1%或0.5%的诊查费，可是我愿意做更好的治疗，因为我这样做的话病人会更多的问题来问我、
嗯、哼，
可是我现在用脸书我就希望病人要自己看完，他们自己有愿意才过来，我刚才有讲的大概有2000多个人在这最近这30几年当中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已经都缓解了、
哦、那这2000多人当中是否也包含了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
第一型的糖尿病人有一个他已经好几年的糖尿病就他也缓解，不过第一型缓解不容易，是因为第一型他是自己的胰岛素很少，因为第一型里面也有分很多型、
哦、
那台湾的第一型有时候会比较接近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他自己还有胰岛素、
嗯、
所以用了胰岛素之后有好过来，不代表说我就能够把所有的第一型都能够缓解、
嗯、
因为真正的像德国的那种第一型是自己的胰岛素几乎没有了、
嗯、
那种人是不可能缓解的、
嗯、哼，
除了第一年叫做蜜月期之外那是不可能缓解，不要一直在去对这样的人说、啊、你这是先天的，这是一辈子用药、嗯、我们台湾都太把糖尿病污名化了，然后再把一辈子用药污名化，像医生害他，健保害他，大家都害他，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推波助浪那些台湾正常的医疗没办法做，然后去走入那些偏差的医疗，然后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并发症，
就更恶化，
更恶化，
嗯，
很多台湾很多疾病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第一型的糖尿病？
我直接就这样说好了，我1984年去参加一个奥地利的一个研讨会，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第一型糖尿病人，他们是奥运的选手，他们是潜水的专家，
好厉害哦！
所以我要说的是，那是因为你治疗的不够好，你的知识不够，而不是因为这个病有那么可怕，了解意思吗、
嗯、
因为你的知识不够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像以前的人1911年纽约时报有登记说那时候北京的产妇的离病率是多少，是 80%、
嗯、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那个 80% 的时候，那时候遇到生产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在100多年前遇到生产的产妇她遇到的是鬼门关呢，所以那时候的那种不知道的事情更多，那可能那因为很多的事情知道了，所以大家要去了解那事情的原委，而不是每一次像现在又有很多人说啊，生酮饮食才是正确的，那医生都在骗人 OK， 那所以就造成很多人就死亡了，我每一天都会有新病人他们受生酮饮食的妨害过来，我想要说的是只要你正常的饮食就能够缓解糖尿病人，那你其他的东西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对呀、啊，就正常饮食
啊
多美味啊，
对，
又简单，对不对？
又不必花钱。
嗯，那透过3集节目呢，我们希望如果已经罹患糖尿病的朋友们，你要多多的照顾自己三餐的饮食，然后你的运动也是要持续找到多个适合的运动，每天都要运动，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也期待更多的听众朋友戒掉你的烟你的酒还有每天1杯到2杯的含糖饮料，这才能够让大家真的健康。
大家好好的看我脸书吧，9年来的脸书已经写了45000篇了，慢慢看。
好，我们就进入到脸书，就打上洪建德，洪是3点水，水共洪，建是建造的建，建筑的建，德是道德的德，洪建德医师，非常谢谢洪医师，
谢谢，拜拜。
我们期待明天空大桥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整，
国立空中大学语音教学节目。我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着如何当父母的。如果亲职的路能够及早开始学习，应该会更好。欢迎您一起收听亲职教育课程。今天将由周立端老师来跟大家讨论亲子之间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首先请您想一想，
请问你家里有哪些家庭成员？这些人都跟你住在一起吗？你觉得爷爷奶奶是不是你的家人？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哦，我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总共加我四个人，然后我们四个就是住在一起，住在台北。然后爷爷奶奶我觉得就是家人啊，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因为虽然不是爷爷奶奶带大，但是可能小时候会常回去找爷爷奶奶，然后其实彼此的感情都还蛮亲，就觉得他们是家人这样。
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然后都没有住在一起，我一个人住。爷爷奶奶是不是家人？当然是啊，因为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所以奶奶就是我的家人，而且没有奶奶怎么会有爸爸，所以当然是一家人。
我们家算是很典型的小家庭制度，然后就是家里面就是只有我先生还有两个男生。
我家的家庭成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大嫂还有他们的小朋友还有我，那我们都住在一起。那爷爷奶奶是不是我的家人？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我觉得家族里面的成员都算是我的家人。
欢迎各位同学收听亲子教育这门课程的第三讲，讲题是亲子之间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讲听完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了解哈，什么叫有点黏又不会太黏。进入我们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再度欢迎唐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课程里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唐老师。
嗯，谢谢周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刚刚一开始有一段街头访问，访问的这个题目是家庭成员有哪些，是不是都住在一块，爷爷奶奶到底是不是家人。那从街头访问听起来，大家心里的认定的家人都不太一样。有些人会认为说家人是住在一起的，那有些人会认为我虽然有这么多人不住在一起，不过我们也都是家人。那问到爷爷奶奶是不是家人，那虽然刚刚街头访问的这个所有人都说爷爷奶奶当然是家人啦，尤其是有位特别提到说没有爷爷奶奶怎么会有爸妈，爸妈是家人，爷爷奶奶当然是家人咯。好，所以换句话说，住不住在一起并不是认定是不是家人的最重要因素。不过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曾经问过我们自己大学部的学生说你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你的家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大学部的学生说不是。
嗯，
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不是吗？他说因为没有住在一块儿。
对，现在有很多我们在定义那个家人什么是家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标准每个人定义的是不太一样。我记得之前我在做家务分工的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有问到什么是家务分工，那他们里面提到一个跟家人有关的工作就叫做家务分工的内容。那我们就问说那什么叫做跟家人有关，所以这个家人呢就会变成其实定义是不一样。大部分的男性呢，他会把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这部分都放进来，是跟家庭有关的，是属于家务的。可是有很多年轻世代的女性并没有把这部分放为是家务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其实对于这个家庭看法或家人的看法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对，当你认定这个人不是你的家人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就一点都不会亲密，所以当然也不会有点黏也不会太黏。
是
OK。 好， 今天的主题是亲子之间要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刚刚我们其实谈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换句话说，亲子之间长大以后他就不会住在一块了。那虽然他不会住在一块，可是他终究其一生都会互相互动。那什么叫做家人关系的建立？其实家人关系的建立就是一连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家庭系统。换句话说，不管你住不住在一块，那家人之间都在互动，互动就形成一个系统的这个运作。那在这个家庭系统里面，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他有所谓的亲子互动，有所谓的夫妻互动，有所谓的手足互动，有所谓的代间互动。那这些互动都要恰如其分，要不然就全家一起活动。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些家庭，他们认为说家人就是要全家一起活动，要不然就大家都不要去，有一个人不能去就不要去。那事实上不是，我们刚定义的那个互动并不是要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才叫做互动。好，那从这个互动，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看那什么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家人关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米的广告，那个米的广告，我们大家不记得它是哪个厂牌没有关系，可是那个米的广告就叫做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这个米是最好吃的米。那家人关系其实也是要有点黏又不会太黏。怎么产生这个家人关系的有点黏又不会太黏？我们刚刚讲透过互动，那互动形成系统，系统又有这么多的次系统，哇，这么关系复杂的概念，到底这个有点黏跟不会太黏的核心概念是什么？那就叫做戒欲。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要保有一点隐私，不过要有一些些分享，那才是一个健康的互动。那不晓得唐老师对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其实我们在讲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系统的概念嘛。那个系统概念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哎，我有消化系统啊，或者是什么我的循环系统啊，这些系统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套运作的模式。那刚刚周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什么叫次系统。次系统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只要很简单去想，哎，我跟我先生的互动，跟我跟小孩子之间的互动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不一样，在这个家庭里面，它就是不一样的次系统。如果你跟你孩子的对话，跟孩子之间对话，那个模式也不一样，当然也不一样，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次系统。所以，其实，在家庭里面，我们常会去看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互动层面。那刚刚周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戒欲。什么是戒欲？其实戒欲有时候很难去定义它。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些受访者会提到说，诶，住在一起的人叫家人，那是一种他定义的戒欲。那还有一些人呢，他认为说我不一定要住在一起，我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互动，我视他为家人，那就是家人的一个戒欲。所以家欲这个所谓的家庭的戒欲，其实他并没有说一个实质的东西去框住在那边。不像我们讲说戒欲最早期的研究是在做动物那个戒欲的概念，就是像狗狗它会有一个戒欲，就是在各地方用它的尿液来戒欲，
对，
界定它的
哪几棵树属于我的，
对对对，那这个范围之内就属于我的。那熊的话有时候它是用那个树上面有一些刮痕，类似这样子，它是一个戒欲，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可是家庭的一个戒欲，我们当然可以用住宅，可是家人的戒欲那就有很多的抽象的概念在里面。刚刚周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家人互动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定为戒欲的一个概念之一。对
对，但在家庭生活里面，除了家人互动以外，其实家人之间你的戒欲跟我的戒欲如果有概念，我们的定义的戒欲如果不同的话，其实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就会带来家人之间的疏离。所以换句话说，到底怎么去认定谁是家人谁不是，或者刚刚讲谈的家人以外，事实上还有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在我们一般的家庭生活里面，有一些孩子就常常会强调说，这是我房间，爸爸妈妈你不可以
随便进来，要敲门。
对，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这里这个家是我买的，哪里都嘛是我的，哪里是你的，所以亲子之间就有非常大的冲突。
是，所以爸爸妈妈就认为说他要去哪里都可以，那你是我的小孩，所以你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认为说，请爸爸妈妈多尊重我们的隐私啊，我的日记我的资料请你不要随便翻我的包包。可是我们的父母亲会认为说，啊，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应该知道你所有的东西，你不应该有秘密。那这个就是过于黏的 这种概念。
对 对，所以父母想要知道孩子的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他的 email 跟谁来往啦，哈，那他的交的这个朋友，当然父母要了解，而不是过度的干涉。如果孩子认为说这个可以跟父母分享的，然后父母也觉得，换句话说他们两个认知是差不多的，那么他们的情感会比较好啦。
嗯，
那也就是说建立比较所谓的健康家庭，一个健康的家庭不应该是父母干涉孩子的所有所有的事情，就叫太黏。
嗯，
那也不应该是孩子做什么父母都不知道。
嗯，
那就是太不黏。
对
对，
没错。
所以孩子出事了，父母最后才知道，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及时发挥所谓的支持的力量出来。所以家人关系的好坏，其实就看大家怎么去界定那个心里的那把尺，角色定位，定位的清楚，可以让家人互动的更温馨愉快，而不是常常有冲突跟抱怨。其实有，我不知道唐老师是不是有那种经验，就是父母有时候会透过孩子的朋友来打探他的隐私。
我想一定会这样子，有很多时候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或者是孩子在我们视线以外的地方，除了家庭之外，他的跟其他人的互动啊，或者是在学校表现，我们都不清楚，所以常常会透过这样子去了解。哎，比如说他有没有交女朋友或交男朋友，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哈。所以对于我们会认为说，这样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互动模式，是好的还是不是好的，其实我们很难讲说他这样一定不好，因为有时候孩子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可能嫌父母亲过度去干涉，可是有时候他们是希望说父母亲先让他先交往一段时间，不要现在就进来告诉我说这个我的对象好还是不好。所以其实父母亲在这时候应该扮演的角色，其实可能是退后一步比往前一步要好，你只要知道就好了。那在旁边大概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干涉，其实有时候太多的干涉反而会让他觉得他根本不想告诉你，就更加强他不告诉你的一些想法。对，
所以亲子之间彼此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我愿意跟你分享，什么事情你让我保有隐私，是非常重要的。
对，
可是很多的家庭里面似乎从来不会有这种概念，尤其是很多父母觉得子女是自己的这个财产。
嗯，
所以应该什么事情都要知道，
是
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势必是一天比一天会越来越冷漠。举一个例来说，刚刚讲了，如果父母过度干涉，父母孩子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根本不愿意跟父母讲，免得父母会觉得这个条件不合，那个长相不好。
对，
所以孩子在交异性朋友的过程中不愿意跟父母去分享，但是当他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其实没有支持的力量。所以常说，如果亲子之间不能一起讨论，以这个为例啦，刚刚异性交往为例，不能讨论这个议题，他在感情受挫的时候，我们常看到支持力量不出来，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两个解决方式，一个叫做自伤，
嗯，
一个叫做伤人，
是，
对，那个都是我们不乐意见到。
嗯，
那这个就是亲子之间哈，太过疏离
所造成的，
对，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说都不是我们乐意见到的哈。啊，刚刚讲说，那什么叫做戒欲？是亲子之间都彼此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那什么事情是应该，什么事情不应该。所以刚刚其实谈到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家规的概念，可是一般人到底感受到家庭对他们有哪些期待跟规定呢？我们来听听街头访问。
请问你家里有哪些家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家规没有，
我家的家规是因为从小我爸就不喜欢赌博，所以他非常不认同如果我们有去赌博的话。再来就是他也不喜欢我们染发或是刺青。那另外一般生活中就可能是要外出或是去比较久或回来比较晚的时候，需要事先通知家人，因为爸妈是属于比较会烦恼这种事的人，所以希望我们先跟他们告知一下，互相的信任。
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要求说小孩子事情要求比较多一点，就是不可以说谎啊、吵架啊、然后打架啊，考试前一个礼拜禁止看电视啊、打电脑啊。可是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他们自己都知道。然后只是要求说他们要对自己负责，外出的时候要告知去处，然后小心他们自身的安全。
我觉得我家应该算是蛮自由的一个家庭，就是 没有什么家规，就是可能小时候出去啊什么，可能必须要先跟爸妈说去哪里，然后几点回来这些。然后其实长大了，家规只有一个，就是可能说不要做坏事，然后做事要负起责任，这些可能就是家里面长辈对我的要求。
堂堂正正就是我们的家规家训啊，堂堂正正的做人，实实在在的做事，这是我们的家训啊。
我家的家规就是要孝顺。
好的，我们刚刚的街头访问里面，我们问很多的人，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规？家规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事实上，家规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个戒欲的概念，我们把它化成比较具体的生活的语言。那从街头访问里面，我们听到多数人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家规，来规范家人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那这些家规包括有人提到不可以赌博，不可以染发，出门回家一定要告诉家人，这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提的。还有不可以说谎，考试之前不可以看电视，那这一个家庭一定很重视功课了。那我想也是啦，哪一个家长不希望孩子功课好？不过这个功课的议题等一下我们会再谈到。还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人，而且要孝顺父母。除了上面谈到的这个街头访问的这些家规以外，唐老师不知道你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家里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会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讲到家规就要稍微想一下，什么叫做在我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的家规。其实大概他们的要求最主要是品德跟健康这两个，那课业上面他们觉得尽量就好，虽然也一路都还算蛮顺利的，可是我觉得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跟一些看法，而这样的家规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孩子在讲的时候，后来我爸在遇到我儿子的时候跟他讲说，哎，你为什么讲的跟妈妈讲的一样？那因为我们就会把这个家规会一代一代的会往下去传递一些价值观，所以其实价值观的酝酿其实也受到一些家规的一些影响。不过一般来讲，家规大概分为两种嘛，一个就是家庭里面所形成的一些家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是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学业的成绩希望你能够在80分以上，或者会讲说你的打扮不可以太过于染发啊，或者怎么样，这些大概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里面会有定一些家规。那这个家规有时候不用讲出来，它不一定要讲出来，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习惯每天早上七点钟一起吃饭，或晚上一起这个七点钟用餐，这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隐形的家规，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时候就要一起带下来用餐，我们不必每天去像那个旅行团一样睡觉之前通知大家说明天早上在哪一个厅，然后几点钟用餐，不需要。那这个就是一个家规，那有些家规是讲出来，有些是在家里面大家共同默许的。那文化的家规也是啊，文化家规大概就是整个我们文化里面共同的，他们认为孝顺父母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文化的形塑之下，那孝顺父母就成为是一个我们的规范。所以这里面大概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家规的一些概念。
是的，其实每一个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就是说虽然有些家庭不明说，也没有白纸黑字，可是大家都会知道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当然这个是维持一个家庭运作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只是说当孩子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家里的这样的期待或是要求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如果一个家长父母亲他过度僵化，坚持不能越雷池一步，比如说十点钟回家，你十点五分回来就会被臭骂一顿，那 当然一定产生很多的亲子冲突，就会影响到所谓的亲子关系、嗯、所有人都希望一辈子跟孩子跟父母的这个关系是和谐的，是好的，可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说有一些些家里的这个规定虽然有在那里，可是可以有些些弹性处理、
嗯、
但是这些弹性到底要谈到多大，所以家庭的规定叫做要有一点开放又不能太开放，所以才会造成比较好的和谐家人关系。但怎么拿捏一样、哦、跟刚刚我们讲过，他可能没有一定的公式，他在每一个家里都可以适用、哦嗯、
对。
但是我们要等一下来谈这个概念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一般的人他自己觉得跟父母的关系好吗？如果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如果不好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好，这个中间是不是牵涉到父母对他的一些规范造成带来的这个影响。
请问你最近觉得自己和爸妈或是和孩子的关系好吗？让你们关系好或是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我觉得我跟孩子的关系算不错，因为他们有事情会告诉我，询问我的意见，然后我们会一起讨论。那关系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因为小孩子在讲话告诉我事情的时候，我会用心去倾听，不会主动表示我的意见，然后会以同理的心去体会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绪，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才会有一些事情他们会愿意主动告诉我。
我跟家里的关系好不好，我觉得可能是男生吧，男生就会比较少，就是没办法跟家里人做太多的沟通，那就是可能就是通常以行动来做比较多，所以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办法像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什么幸福的家庭啊，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度过每一天这样，可是该有的都有，然后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继续努力。
因为我一个人住外面，在生活上跟他们的交集不是很多，所以关系是都还 OK。 然后如果他说好的话是跟爸爸的关系比较好，因为我们非常常通电话，然后每天都会讲对方发生什么事，所以跟爸爸关系还不错。
应该还算好吧，因为可能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比较能够体谅父母担心或是希望知道的事是哪些，那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也退休了，我们也比较多的时间相处。
很好，非常好。我每礼拜都会跟四岁子孙阿公阿嬷斗阵食饭，天南地北，乌白讲拢无要紧。
从刚刚的街头访问，我们觉得很幸运，因为接受访问的人家庭都非常的和谐，除了有一两个比较特别的，我们等一下会提出来再跟大家分享以外，我们也看到很开心的国内的一般家庭都是处在和谐的状态。可是他们怎么和谐的相处，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说这些家庭通常都是要求不是太僵化、
嗯、
然后常常互动。我们这一讲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说互动形成一个家庭运作的系统嘛，能够沟通了这些家庭。但是访问里面也有一位男士特别提到说，因为他是男性，所以没有办法打开心胸跟家人建立比较浓密的情感，他觉得女性比较容易有情感的分享，男性比较难。唐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基本上我真的觉得那是性别刻板的一个概念，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认为说男性适合做什么，女性适合做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它里面隐藏的就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固有的对于性别角色的一些刻板印象，那这个其中也是一个。其实男性真的比较不适合跟一般就是说跟其他人做互动或跟家人做互动嘛，其实也不见得了。那我跟我小孩真的就有很多互动，那我儿子是男性不是女性哈，那
儿子嘛，
对对对，所以他跟我讲很多。那我就觉得其实只要你愿意去跟孩子做更多的一些 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那我觉得孩子是会愿意跟你来做很多的分享。所以其实对于说男性比较不适合，我觉得这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对，当然在过去的社会里面，父母就会坚持一种教养的
模式
或是一个期待或是要求，会跟儿子讲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养成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而且那个父母过度严格，如果男孩掉眼泪他就讲男孩你要勇敢，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养成男孩其实不容易跟父母去有更真诚的流露的这个情感的分享，所以似乎好像跟父母的关系会比较疏离。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规定，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家规，有很多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些性别的刻板，也就是说要提醒各位当父母的话，这个要求跟规定要修改。那另外一个男士提到说家人相聚可以没大没小没有分际，唐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应该是说每个家庭里面他有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里面其实他都有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如果完全没有分际，其实这个家庭里面就会杂乱，就不知道谁该扮演什么。其实如果从整个生命发展的历程来讲，我觉得这个也跟戒欲是很有关系的。像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生命发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就是帮助我们就转变我们的角色到下一个，然后去认定这个角色，其实重新去规范这个家庭的戒欲。比如说孩子出生在一个月之后确定他可以活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什么活动，这个满月，对不对？那就是告知所有的亲友我们家多了一个孩子，也让我们家里面更清楚认定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家人。一样的，这个结婚它也是一个仪式，它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加入一个新的，可是常常这个新的人，我觉得这个仪式可能要更久一点，好像在要融入这个家庭，就媳妇要融入这个家庭，其实会有一些些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地方，所以可能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是透过一些仪式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家庭的戒欲，然后让这个家庭可以运作得更好。但是这其中更重要是实质里面内涵的一个互动模式，才是真正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亲子关系要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亲子在家庭里面当然就会互动形成家庭的一个运作的系统，那当然这个运作系统是不是健康其实很受到所谓的戒欲或是我们刚刚讲家庭规则的影响，当然不能完全没有规则，这样就是太开放了，就没有了一个准则，孩子可能容易学坏啦，或是跟父母亲之间没大没小没有的分际，其实不行的。那当然也不可以太过僵化，就是一旦定下来动不动就责备孩子，你看你没有遵守这个，你没有10点钟以前上床睡觉，换句话说规则可以有一些些弹性，形成亲子之间的互动有点黏又不会太黏，这样是比较是健康的这个亲子的关系。那谢谢今天唐老师的分享，
谢谢，
相信大家对家庭的健康的亲子关系跟家庭的健康的运作会有更多的认识。以下我们再用一则新闻报道来强化今天的内容。
健康医疗网林怡慧，一昧责备孩子恐破坏亲子关系，要与孩子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要掌握几个关键，尤其是当孩子犯错时千万不能一昧的指责。嘉义基督教医院协谈中心督导姚秀静指出，孩子已经拥有抽象思考的能力，这时家长还是只以表面结果推测孩子行为的动机，可能只会造成反效果，像是不断数落孩子上课睡觉、考试考不好等情况，这时孩子可能会误解甚至感到愤怒，反而破坏亲子关系。现代孩子压力重，每天充斥在考试的生活中，家长应该将心比心，如果只在乎成绩而不断的责备，恐怕只会增加孩子的压力。家长应把责任和期待分开，像是认真念书是孩子的责任，但是成绩好坏不能控制，这是属于期待的部分，家长应该妥善分清楚，才能避免孩子认为一直活在责备的生活中，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只要家长和孩子能同心协力面对问题，相信一定能感受到彼此的关怀，必要时也可以咨询专家寻求最好的解决方式。
多点沟通与协调，都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
以上亲职教育语音教学节目，教学设计及媒体委员洪明婉老师，国立空中大学教学媒体处录制，谢谢收听。